然后呢可能年轻人比较会提问，比较有礼貌，
对，
或者对他过去的某点经历发生了兴趣，
嗯
啊，提问的也比较到位，
是的是的，
老人家的兴致就来了，
是的。那当我们去跟年轻人再去谈到我们过往的经历啊，过往的人生啊，然后这些过往的故事啊，年轻人一方面当你找对了听众的时候，他对你的这个过往经历一定是很感兴趣的，
对。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我们作为长者，我们跟年轻人打交道，或者说我们跟年轻人去交流，有哪些好处？我想这个呢，可能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是提到过的，比如说我们要虚心的跟年轻人多交流，可以跟他们去学习一些新观念，
是
新东西，
了解这个社会的新的现象，
对，这是从一个虚心好学的角度啊，我们曾经谈过这个好处，那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一谈，就是我们跟年轻人在交朋友，或者说我们跟年轻人在交流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杨丽，其实常常会唤醒热情，焕发我们的一种精神状态，
也能促进我们整理我们的思路，而更新我们的思想习惯，
没错，假如说身边能够遇到对我们这个老人家比较有兴趣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跟年轻人的话题有了碰撞，大家可以打开这个话匣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一场聊天是非常的酣畅淋漓的，是非常的开心的，
唐曼有没有就是观察过啊，一般能够发生这种激情碰撞的对话，就是老人跟年轻人啊，
对，
那一位的年轻人通常都不是他很亲密的家里人，
对，我也发现了
是不是啊？那个年轻人之所以对这位老人家产生兴趣，他也因为对他不够熟悉，
两方面都不够熟悉，
对，两方面都不够熟悉，然后呢可能年轻人比较会提问，比较有礼貌，
对，
或者对他过去的某点经历发生了兴趣，提问的也比较到位，
是的是的，
老人家的兴致就来了，
是的
但是子女通常不这样啊，
没错，
所以呢我们在有一些饭局上啊，看到有一些新结识的年轻人对一些老人家的提问呢，真的会激起他们对过往的一些经历的一些就是描述啊，我们会觉得很精彩的，
对，
而且觉得哎，老人家整个思维好像没有很过时，整个思想也很活跃啊，总是给人家觉得哎，这个老人家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啊，
对，是的，我曾经就亲眼目睹我的父亲，当年我父亲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都已经80多岁了，就有一年回老家，然后那天晚上在那个院子里面，我的表弟就把他的话匣子给打开了，我表弟就问他，姑父，你当年，因为我爸以前曾经打过仗嘛，当过兵，他就问他以前打仗的时候那个生活，哇，这一下就把我父亲他的话匣子打开以后，我爸爸那天晚上侃侃而谈，他讲了好多好多我都没有听过的
他的经历，
对，他的经历，当然他在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爸爸那时候也经常跟我们讲他打仗的故事，可是那一天晚上 我觉得我听得更加精彩。
嗯，
不仅是他讲到他以前的经历，他的故事，
嗯，
还包括这些年来，
嗯，
就是包括改革开放以来，
嗯，
中国的变化，
嗯，
然后他就讲到他的一些看法，
哦，
他的一些观点，
哦，
他对当下这个时事的一些理解，
哦，
这一部分是我不知道的，就是我从来不知道。
哦，经历大概知道一些，哦，然后他这些观点还第一次展现在你面前。
对，
哦，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我惊讶坏了。
嗯，
而且当时我先生在旁边听了也听惊呆了，他说，
嗯，
这老爷子头脑灵活，思路清晰，
嗯，
厉害呀，这口才也了得啊。嗯，然后我们就特别的后悔没有把他给录下来。
嗯，
所以那天晚上那场酣畅的聊天之后，我的表弟说，
嗯，
他意犹未尽啊，他说，
嗯，
姑父，我太喜欢跟你聊天了，太喜欢听你讲故事了，
嗯，觉得很精彩啊。
对，所以我父亲他那一次呢也特别开心，我也明显的感觉到，
嗯，
哇，这老人家在讲那些往事的时候，
嗯，
他好像似乎又回到了他的那种青春岁月。
是的是的，
整个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老人家在描述他所经历过的那些他认为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回到了那个当下的，然后他就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年龄当中，
嗯，
所以他的整个表现你觉得哇，容光焕发，哦，
是的是的，
整个精神为之一振亮的，哦，
嗯，
我也有一个经历啊，也类似吧，
嗯。
那其实是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去跟一位老人家谈话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那是好几年前，我跟我的阿姨去探望她一位朋友，
嗯，
那她很客气，一家子都出来招待我们，
嗯，
聊天的时候，她的妈妈也在场的，
嗯，
老人家大概有80岁左右吧，其实她是一位真正的西关小姐，经过老人家那么一描述呢，哇，我觉得整个场面生动很多，因为她就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而且她就是长在那种大家庭里面的大家闺秀，她跟我们描述了很多作为西关小姐她眼见的这些事实，跟影视作品其实是不很不一样的，
对对对，
而且呢她那个时候呢是不容许他们到街面上去玩的，然后他们到了读书的年龄呢是请先生到家里来去教书的，然后呢晚上呢是父母来去检查他的学业，比如说背书啊，或者老师先生布置的这些作业啊要给父母过目的，然后要听父母的话，这个那个很多的规矩，他描述了，哇，我觉得整个很生动的，然后他也讲得很兴致勃勃，但是我看他的女儿在那一脸茫然的，他说，哎，这些我们都听多了我们平常也不会说让他讲这些，所以那天呢那老人家就显得特别高兴，特别有兴致，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他还问我的阿姨，你什么时候再带杨丽过来跟我聊天呢所以
终于找到一个好听众，
我感觉当老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家里人对他太熟悉以后，好的听众其实还是不太亲近的人呢对不
对,
对，能够激起他对年轻或者少年时代一些回忆的，激发他的那个回到过去跟你描述细节的那个愿望的，还是外面的人。
对，当然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也给到年轻人或者是我们做小辈的人的一些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对老人家，就当他开始打开他的话匣子侃侃而谈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做出一些不耐烦的态度，那可能会很打击他，这是一个提醒，但是我们自己作为长者，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我们其实自己也体会到了，就是可能我们身边的人听我们讲过去的事情已经听了太多次了，
对对对，
他们都听出老茧子了，
是的
对，可能我们再去讲的话也激发不了我们身边人的更多的兴趣，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去多找一些年轻人，我们多跟年轻人去交往，多建立关系，我们总是能够找到一些对我们的人生发生兴趣的年轻人，
对 对, 对，
那当我们去跟年轻人再去谈到我们过往的经历啊，过往的人生啊，然后这些过往的故事啊，年轻人一方面 当你找对了听众的时候，他对你的这个过往经历一定是很感兴趣的。
对，就像我那样，我就觉得很得意啊。
对呀，
就我还从来没有有一个真正的西关小姐给我这么细致的描述她的童年少年的那个生活，我觉得很珍贵的。
对，
但是对于儿女来说听太多了。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作为老人家，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哎，我们那些老生常谈就不要跟我们身边的人过多的再去重复描述了啊。
是的，
我们开拓我们的朋友圈嘛啊。
没错，对，特别是多认识年轻人。
对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还是愿意对这些长者，他们会有一种好奇心，想去了解这些长者的过去的人生，过去的经历的。比如说有一次我跟我婆婆在一起，其实我也蛮好奇，当年我婆婆她是怎么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她是怎么样跟我家公认识的，
结合在一起的。
对，当我就是抛出两个简单的问题之后，你知道吗，也把我婆婆的那个话匣子给打开了。那天晚上讲了好多好多，也是意犹未尽。
对，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年轻人对你有这样子一个愿望好奇的时候，你打开你的话匣子，对年轻人他可以得着他想听的一些东西，
是
有益处
的。是
的，比如说帮他长见识啊。
对对，
然后
了解过往啊。
对，
而且我觉得老人就是一个活着的历史。
是的，
对不对？特别是他愿意打开话匣子给你描述他过去的生活的时候，这是他的宝库。我们觉得真的是很受益的。不是说哎，我们为了讨好老人家让他说话，不是这样的。我们从他的回忆里面得到很多宝贵的东西。
真的是这样。比如说当我婆婆在跟我讲她过去那些人生经历的时候，我真的很感慨，而且我说啊，妈，如果你今天有文化的话，我估计你可以写一本厚厚的回忆录。他说那当然，我的故事我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其实他很自豪的啊。
对，
很自豪，
而且那些故事都很精彩。
对，
说实在的，我这个听的人我都会很受益。我觉得他对我比如说我的工作啊，我的生活也会有一些帮助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听的人会有益处。
对，
对这个讲的人本身得到很大的益处。最起码在他讲的那个时刻，那一段时间，
对，
他完全焕发了他的精神状态。
对，
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被焕发被唤醒，他其实可以延续很久的。
其实我还觉得有一个功效呢，就是当他又这样子被这个带入了回忆，整理过往以后，他会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的。
是的，
老人家会觉得哇，你看我以前就是经历了这么多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我人生是没有白过的。
我们曾经在节目也说过嘛，我们可以常常的去回忆一下过去嘛。那有时候我们坐在那里回忆，可能一个人也挺无趣的。
对
对，当我们去找一个人跟他一起来去回忆，然后我自己也被激发了，对方也受益了，这简直是双赢的事情，两全其美的事情。
是，
对。好，那么透过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跟年轻人聊天，跟年轻人交往究竟有什么好处。相信呢透过我们这个抛砖引玉的分享呢，我们的长者们也可以有更多的启发。
是，
那听众朋友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你的观点。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